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上名正言顺、旗鼓相当、正儿八经的热点派。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
加的是什么定语？
想说我们今天要真的是跟个热点哈、你说跟的紧不紧呢，也不叫太紧、但是确实是很热的一个点。特别一聊到热点的时候，我总想加很多定语，因为我觉得不把这些定语加上去吧，就觉得好像我们一个这么严肃的一个节目哈、怎么搞得就跟八卦一样呢、天天跟吃瓜群众一样，今天我们就吃个瓜、其实是说这种热点我们是要透过热点看到热点背后的实质啊。
我们也是希望在所有的社会热点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用基督徒的视角去看这个热点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和其他人看到的有什么不同。
对，那我们还是赶紧把这个包袱亮出来啊！我们今天要亮的或者要跟的这个热点，其实就是娃哈哈的创始人宗庆后，在他去世17个月以后呢，他的三个非婚生子女呢，把大家都熟知的宗庆后的女儿宗馥莉告上了法庭，在香港和在杭州两个地方同时提起诉讼。
对，
诉讼什么呢？就诉讼，就我的也是哈，大开眼界哈，才诉讼一个叫做家族信托这样的一个事情。
是，
据报道啊，这个家族信托呀有18亿美金，
21亿美金，
21亿，还有3亿，
还有3亿没有到位
啊，没到位啊，就总共应该有20亿美金。
对，
我的小脑瓜拐了一下，这20亿美金应该有100多亿人民币啊，
21亿美金大概有150亿人民币。
天哪，把我脚趾头算上，我都想不出来。
对，是这样，我们大概从正面说一下这件事哈，就是宗庆后是在2024年的2月份去世了。
对，
就宗庆后在世的时候啊，他是第一号称是布鞋首富，平常他爱穿双布鞋。
对。
觉得自己一年的生活费呢也就是5万块钱。这个电视里头都有过这样的报道哈。对，还说他只有一个妻子一个女儿，对吧、这是他生前的人设。
人设非常低调。
对，就是
说是
工作狂，
对
吧？对一切的东西都看得很淡。也强调是民族品牌。其实我们后来都发现他自己其实是有美国的长居身份的，这就不说。刚才 Helen 介绍的他的三位自称是宗庆后的儿女的这三位啊，也就是说他们自称啊和宗馥莉是同父异母。对。现在他们并不是在和宗馥莉争夺一个资产。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我们透过各个媒体的描述，我们基本上把它拼接起来，大概是这样一件事儿，就是宗庆后在临死之前，或者是宗庆后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是对自己的后事做了一个这样的安排。当然其他的那些我们没有听到，比如说他103岁的母亲怎么照顾啊，比如说家里的这些亲戚怎么照顾都没有，都不是重点。
不知道，对。
重点是两大块。一大块呢是他自己持有的娃哈哈集团的股份。娃哈哈这个公司啊，他有 29.4% 的股份。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资产。他就公开遗嘱留给了自己的女儿宗馥莉。那时候人们都以为他只有这个。
他是他唯一的女儿，对，那个时候。
那么宗馥莉现在是娃哈哈集团的掌门人。而且宗馥莉也是含着金汤匙出生，而且在美国接受的教育。后来大家发现打官司的这三位呢也都是在美国出生的。也就是说宗庆后他在美国应该是生了三个孩子，
还有一些海外资产。
因为到目前为止，宗馥莉即使是和这三位对簿公堂，他也从来没有提出过说这三个人其实和我爸没有关系。
对，
他等于是默认了这三个人的地位。那么这三位他们互相彼此知道应该不是一天两天了。
对啊，
对吧？
他们那个三个非婚生子女的老大是1997年出生的。
对，这里头啊有很多事情还不明了，比如说是婚生还是非婚生。比如说这三位他们的母亲现在大家都普遍认为是一
个
叫杜建英
的
一位女士。
对
吧？
对。
这位女士是当年娃哈哈的一个干将，娃哈哈的一个 主要的高管
元老也是
啊，元老对，他们围绕这个娃哈哈本身，娃哈哈本身是一个结构比较复杂的企业，它是乡镇企业，它乡镇企业就有国资委的一部分股份，也有它中建后自己的股份，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今天不聊，
对，
就是它怎么在这个股权上啊，包括和这个国资这个股权如何的构建各种利益输送啊，这个我们今天不聊，我们主要是聊这个家族的这桩官司。这桩官司呢，宗庆后据说当时他做了两个安排，一个安排就是宗馥莉完全继承他爸爸在娃哈哈的股份 29.4%， 其实还是承接权力更多，就是他就代表宗庆后出来管理整个公司了，
对，
掌门人嘛， 对不对，这个是公开的。剩下这三位这次作为原告出现的这三位也姓宗的这三个人呢，宗庆后在香港的汇丰银行设立了一个家族信托基金，家族信托资金呢是要给这三个人作为受益人，这21亿美金受益人就是这三位。那么怎么就起了纷争了呢？我们具体的，因为到现在为止所有的文件还没有解密，我们不清楚，我们只能从媒体的报道里头去联想，甚至是有一些是猜测啊，应该是个信托基金还没有到给受益人完全把这个钱给他们的这个时候，反而是宗馥莉利用一些手段就把这个其中的100多万美金给转走了，这个其实有可能是个试探性的转账，因为我们知道一个100万美金在一个18亿美金的盘子里头是九牛一毛啊。那么他做这样一个试探性的转账，不是一个实质性的侵吞这个资产，其实是一个试探，但他成功了，就他合理合法的把100多万美金转走了。也就是说，按说这个信托如果非常严密的话，除了这三个受益人，别人是拿不走这个钱的，但宗馥莉显然不是这个信托基金的受益人，他把这个钱能够转走，
对，
至于哪里的法律出了漏洞，咱们是不清楚的，
咱也不知道，
对
对，所以说
他们就把宗馥莉给告了
。所以这件事情就这个官司啊，一下子引爆了舆情啊，冲上了热搜。
对
啊，
太符合大众的这个审美情趣了，
八卦情趣。
这里头有非婚生，
对呀、
这里头有什么这个说某人道貌岸然，说某人道德败坏，说某人原来民族性，后来发现竟然在美国有各种各样的幕后勾当，
是
这些都比较符合。人们的这种自义的心就觉得，哎，这太不应该了。
对，
而且还有就是牵扯这么多的钱，
对，
让我们这些老百姓算都算不明白。
就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啊。
对，
关于这个事儿呢，就像你说的啊，很多人都已经开始聊了。有些人是从八卦来聊，有些人是从人设来聊，
对，
有些呢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聊。那有人呢在里面看到了宫斗戏，
对
啊，有些人呢，对，有些人在里面看到了大女主戏，哇，现在什么长公主啊这些词
都
出来了啊，然后也有人看到了这个。道德戏码啊，有句话我不知道用不用啊，有些人说什么以前叫塌房，现在叫塌坟。
这个确实有点太尖刻。
逗阳光一下。对。所以阳光，我们俩从哪个角度呢？我们俩看啥呢？
咱俩就别从私德的角度聊他们，对吧？这个现在人们啊，这个有这么一个趋势，你发现了没有？就是比如说我们看美国哈，我们会发现他们在婚姻关系上，他们在两性关系上其实是比较开放的，但是他们对公众人物要求是很高的，哎，现在在中国也有这个趋势哈，大家盯着的都是那些公众人物，就看他的房塌了或者是看他的楼塌了哈。你比如说就是宗庆后嘛，那这两天闹的这个沸反扬天的施永信大师，
施大师，
更是一个正在飞的过程中的子弹。
对、
对，
那个我们要等一等。
对，这个子弹飞一会儿，
再飞飞，
让子弹飞一会儿哈。
对，
这个都在看他们的笑话哈。那么在宗庆后这件事上，我们聊一聊他的家族传承和这件事本身，让我们能够想到或者看到的事情。
阳光啊，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难度比较高。首先第一个就是这种家族信托就是我的一个盲区、就是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家族信托是从何谈起的、所以先呢就请你跟我们普及一下，然后我们再晋升一下。
对，我也是查了一些资料哈、其实信托不仅仅是家族信托
啊，
信托的面非常的广， 在任何的一个财产处置、钱款处置都可以做信托
啊
啊。那么我们就讲讲什么是信托。
嗯
啊，信托呢，它其实是一种法律安排，它主要是三方面。
嗯，
一方面呢就是设立人，也叫委托人。
嗯，
就是我有一个事情要办，我来发起一个信托。一个呢是受托人，
嗯，
受托人呢一般是机构，
嗯，
有时候也可能是律师，是个人，但主要还是金融机构，大的金融机构，树大根深，你不能设立一个信托，结果他比你死的还快，或者说你完全还能够掌控的时候，他已经垮了，对吧？所以信托机构一般都是历史很长的，很稳定的这样的一些机构，信誉非常好的，这叫受托人啊。还有一个就是受益人，这三方构成一个信托，
嗯，
要点构成一个信托。那么信托的这种特点呢？它是一般是用在财富传承
啊，
有时候用在税务规划、遗产管理、
嗯，
企业控制权安排都可以用信托来完成。那么信托本身它有一个特点啊，它就是一个资产的割裂。换句话说，假如说张三要把一笔钱留给自己的孩子，咱们就简单一点，就像今天从今后他遇到的问题一样啊，他要把一笔钱留给这个孩子，那么他这个钱如果把它存在孩子的名下。
嗯，
比如说他70岁的时候，宗庆后死的时候是79岁好像啊，
嗯嗯，
比如说他70岁的时候决定做这件事，比如说孩子还小，
嗯，
他把这个钱如果存在孩子的名下，他怕这个孩子保留不住这笔钱，或者保守不好这笔钱，对吧，这个钱
就提前挥霍了，
对，提前挥霍了，或者被人骗走了，被人强占了，都有可能啊。
嗯，
那么还有一个办法，他把这个钱留在自己的名下，
嗯，
但是他自己的
企业写成遗嘱，
你就写成遗嘱又怎样呢？因为你自己的企业有各种各样的经营上的风险，各种困难，比如说张三如果死了以后，一清点他的资产，发现他还有很多的负债，很多的或有负债，或者企业在经营的这一瞬间出现了巨大的问题，那这个钱按照受偿的优先排序不一定能够落到他的这个孩子的手里。
嗯，
所以这个信托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举个例子说，张三在70岁的时候就把这笔钱交给了一个信托机构。
嗯，
他会有一个信托条件啊，比如说这个孩子长到多少岁啊，他考上大学啊，
嗯，
等等很多条件，这个条件是不一而足的，是委托人设定的啊，比如说他结婚了，或者说比如说他出国了，怎样，这很多条件。那么这个受托人要按照委托人的意愿，
嗯，
来管理这笔钱，
嗯，
啊，甚至要把这笔钱做一些投资啊，做一些有收益的这样的一些经营，也可能就只是守着这笔钱。那么等到这个条件成熟的时候，这个委托人死了或者是还活着，只要这个信托在，他就会按照信托条件去按照委托人的意愿，
嗯，
去把这个资产做一个处置。
嗯，
我们说简单一点，张三留了100万给他的孩子哈，张四的时候还小，他这个信托条件就是啊，等我这个孩子长到18岁，这个钱就给他。假如说他长到18岁之前他夭折了，给谁那是另外一个事啊，主要就是他长到18岁以后，假如说他怎样他考上大学了，这个钱就给他。那么张三比如说在设立完这个信托之后他去世了。那么张三不管他的死后其他的财产如何分配，哪怕债主都打上门，这100万是在受托人的手里的，这个是能够避免被追讨的，
被追债，
对，被追讨的。
嗯嗯，
这个人要管理这部分钱，等到这个条件成立的时候，来按照受托人的要求来处置这笔资产。
哎，你这样说，我好像想起香港有一个演员叫沈殿霞，
嗯嗯嗯，
他去世的时候就说有好几十亿的这个港币的，
嗯嗯嗯，
就做成了信托给他女儿，而且说是要到多少岁成年以后，
对对对，
才能用。
对，
哦，
他有很多条件，
所以信托这个概念其实在西方是比较多的。
是的，
嗯
嗯，是比较成熟的，
比较成熟的。
这个信托的核心是在这个信字。
嗯，
你看这个人把这部分钱从自己的身边划走，
嗯，
他放到这个孩子身上他都不放心，他都怕被别人抢走，他要放到一个受托人的这个，他得多相信这个受托人呢，啊。
嗯，
而这个受托人无论这个信托人，
嗯，
他如何，他都要把这个财富掌管好，最终按照这个委托人的意志处置这笔财产。所以说，信托是以信为主的，就
信任
和托付，
信任和托付。
其实，在生活中啊，因为咱们这点钱啊，根本用不着信托，
所以说都不了解。
对对对，啊，写个20宽的条条就行了。但是我真的是经历过一次信托，还说起来还挺感人的。
嗯
嗯。 我记得有一天我们的牧师开会就给我们说，说我昨天呢我得到了一笔钱，准确的说是教会得到了一笔钱，大概是20万美金啊，很大的一笔钱啊。
对啊，
我们就互相就看看嘛，说哎呦这是哪位弟兄啊或者是姊妹啊做了奉献啊，
嗯嗯，
或者是谁来支持我们，
嗯，
说不是，这是一笔信托，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之前20多年前的一个会友，
嗯，
他在临终的时候他做了一个信托，他这个信托的条件非常有意思，
嗯，
他的解除信托的条件是就我们这个教会20年之后依然在正常运行，依然在服侍华人，
嗯，
那么如果一旦到20年之后这个时间点，
嗯，
这些条件都成立的话，我们不知道这个信托的全部啊，我相信人家也有这个，
嗯，
就是说如果这个教会已经不存在了啊，
嗯，
这个钱给谁，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因为我们是作为受益人，
嗯，
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信托，直到拿到这笔钱，
嗯，直到20年后、
啊，20年后拿到这笔钱，我都没有见过这位老弟兄，
嗯，
因为我来这个教会的时候老弟兄早就已经去世了，
对
啊，就是他临去世前他做的一个信托，
嗯，
就是我们教会就拿到了这笔钱啊，
嗯，哇，这是很感人的，
对啊，
呀，他愿意，其实这是对，其实这个委托人对那个老弟兄啊，
嗯，
他实际上是凭着信心在做这样的一个信托，
是的，
他相信这个教会，
对，
上帝会保守，哪怕20年后，
对，
对吧？
他也是希望20年后，
嗯，
这个他留下来这笔钱，依然对这个教会继续前进，
对，
对这个教会依然去啊，传神的福音，服侍人，
嗯嗯，
能够产生一个好的作用，但。
嗯，
真的是在我们教会购置新堂的过程中，
嗯，
这笔钱就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嗯，
而且我认为这个受托人，我因为我也没有好好去问我们牧师，这个受托人是一个个人呢，还是一个律师啊，还是一个机构啊？
嗯，
这个受托人也是尽忠职守啊，他到跟前，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有这笔钱，
嗯，
但是他就非常按时的，而且就把这个钱就交到了我们教会的手里，
嗯，
啊，
是是，我们从这个信托哈，我们再说回来，就是从钟富丽这个案件啊，
嗯，
就是他被起诉这个案件，我自己看到第一个感受就是，哎呀，这个中国有一句话呀，就是说富不过三代，人家说第一代创业，第二代守业，
嗯，
第三代就败业，
嗯，
就败家了，
是是，
就在中国很难看到有百年老店，百年传承哈。
对，大概在15年前，我在国内听一个讲座，
嗯，
他就说中国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
嗯，
都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嗯，就是企业的传承，对吧？因为从改革开放以后才有民营企业家出现嘛。
嗯，
那也就是说，从1980年代初，
嗯，
那么到10年前，2015年的时候，也就是30多年，
嗯，
这些人就即将步入老年。这个一个企业真正的安全了，是他的第一代到第二代的传承已经完成了。
嗯，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很多企业呢，最后都走向了一个公众公司，比如说它都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就是大家都是这个公司的股东了哈。当然我们就说，我们中国人还是习惯的，谁是这个企业的掌门人，
嗯，
谁是这个企业的灵魂哈，就是说这个的这个传承呢，其实一个是社会的热点。其实Helen不仅仅是在企业，
嗯，
我们看历史啊，
嗯，
我们喜欢看宫斗剧哈，啊，基本上都和王位的传承有关系。
对呀，
啊，啊，对，
其实哪个国家或者哪种文化都有这个，
对，
就是当一个人国富民强了，他自己强大了以后，不管是经济上的强大，还是这个物业上的强大，
嗯，
他都会引发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东西传下去，
嗯，
但你发现没有啊，
嗯，
就从人的，我刚才说，我说每个国家每个文化都有这个问题，
嗯，
就是为了继承权啊，我们也看了很多剧啊，就打的个四分五裂呀，啊，
嗯，
头破血流啊，
嗯，
特别是我们看一些古代的，
嗯，
那简直是血流成河哈，
对对对，
就是为了继承王位啊，某种位分，
对，
哎，这个很难逃脱，我就在想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自己觉得哈，
对，
首先我们对继承，就是人啊，作为人，
嗯，
对继承的概念有根深蒂固的理解，
嗯，
我们一直就认为继承指的就是我要么就是继承物质上的，
嗯，
我要么就继承权力上的，
嗯，
对吧，就是跟看得见的跟摸得着的，对，跟这个世界是有关系的，
嗯嗯嗯，
但是就是我们来到信仰里头的时候、嗯、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一看上帝所设立的这个继承啊、
嗯、
就很有意思了。
嗯嗯，
就可以说是超越了人的小脑的瓜里面想出来的这种物质上的继承。
嗯嗯。其实圣经中我们看一看亚伯拉罕的后代。
嗯，
其实亚伯拉罕当时接受神的祝福的时候，我心里头就有挺多疑问的啊。神指着这片地说、嗯、都是你的。关键亚伯拉罕连个立锥之地都没有啊。
嗯，
我们知道后来他才买了一块坟地啊。啊，那怎么能说这地都是你的呢？然后很有意思的是亚伯拉罕还告诉以撒说这以后这地都是你的。
嗯，
然后这一代一代的都这么相信哈。
嗯，
这里头我们都很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就是以撒给雅各祝福的这个故事啊。
嗯，
那个故事很简单，就是以撒老了，老迈了。
嗯，
这个因为他的这个妻子利百加特别偏爱老二雅各，
嗯，
就给雅各说你效仿你大哥的这个声音，
嗯，
然后去跟你爸要祝福，
皮毛，
跟你爸要祝福。他又给身上穿上皮毛，然后又去弄了一个羊，坐着给他爸吃了。老以撒吃开心了，然后他就说我是以扫啊，你能不能为我祝福？这个以撒就以对自己长子的这样的一个该有的这样一个祝福，就给了他的次子雅各。
嗯，
这个事情好像我们听起来觉得挺好玩的啊，用一顿羊肉就换了这么一个祝福。但是你要细想的话，其实挺有意思的。第一就是他得到了什么呢？如果从当时来看，他什么都没得到，反而立刻他哥就要杀他，吓得他妈打发他就跑到他舅舅那儿去了。一下子若干年过去，妈妈也去世了，等他回来的时候，可能爸爸妈妈都去世了，是吧？他自己在拉班那儿娶了两个老婆，生了一堆孩子，拉了一些牛羊回来。但是他的哥哥以扫虽然没有得到长子的名分的祝福，但是继承了他爸爸所有的财产，而且兵强马壮，以至于雅各从拉班那儿回来的时候还害怕他哥杀了他。
嗯，
他非常的谨慎，给他哥哥准备了很多的礼物。为什么？理亏啊。为什么理亏啊？就是因为他骗得了这个祝福。
嗯，
但是你要是问说你是得了这个祝福，如果按我们现在人的这个标准，你得这个祝福，你最后获得了啥？啥你也没得着啊。
背井离乡。
背井离乡。
嗯，
你连老家都不敢回，你妈死你都见不着，对吧？
嗯，
你最后回来你还觉得你欠了别人的。
嗯，
没有必要这样吧。但是我今天和海伦聊的时候，后来就突然意识到他得到的是神在以撒身上为以撒后代的祝福。
嗯，
以撒就转移给了他，对吧？
嗯嗯，
这个祝福看上去仅仅是几句话，就以撒给他说的几句话。而且从实地上来说，没有得到这个话的人反而是得了实地，得了牛羊，
嗯，
得了那些该有的资产。但是我们看若干年之后，
对
雅各的后代，也就是以色列的会众，
嗯，
被上帝让摩西领着从埃及出来，
对，
回到迦南，
嗯，
得到的是迦南的全地。
嗯，
神的话真的是根本就不会落空的。
对，
就是我们看到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或者是对一个神的子民来说，
嗯，
你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继承，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世界里能够看得见的继承，
嗯，
不仅仅是他手里的东西。我们刚才开玩笑说你得到的继承不见得是他手里的东西，
嗯，
而是他身上的东西。
嗯，
就是神放在他身上的祝福。
对
啊，
嗯，其实你刚才在说哈，就是长子继承权嘛，其实每个民族，
嗯，
每个国家都有。
对
啊，
嫡长子。
对，嫡长子，
嗯。
但是从圣经很有意思啊，
嗯，
圣经不是完全这样子定下来的，
嗯，
因为圣经的这个继承权更多的是上帝的拣选。
对，
比如说上帝从以扫和雅各中间
做了拣选
了雅各，
对
对吧？雅各的后代呢，
嗯，
他的第一个长子应该是
如果从年龄上来说的话是流便，
如果按照年龄次序，
对对对。
但是呢，你看神拣选的是犹大支派，
犹大是老四，
对，
嗯，
而且耶稣基督出自于犹大支派，
对
对，这是神的拣选。
对，
那回到约瑟的两个孩子，
对，
叫做马拿西和
以法莲，
嗯。那在雅各给约瑟的两个孩子祝福的时候，
嗯，
他的 右手放在了年纪小的以法莲的头上、
嗯、
左手放在了年纪大的马拿西的头上。因为右手一般就代表继承、
嗯、
就是神祝福的那个意思。所以说他以法莲支派呢，他的辉煌最后更胜过马拿西支派。
对。
还有呢，还有所罗门。所罗门也不是长子，不是大卫的长子。大卫本身也不是长子，他是他们兄弟中间最小的一个。
是神直接拣选大卫。
对。所以你看到哈，就是如果从世俗来讲，我们喜欢长子继承权。
我们为什么喜欢长子继承权？比较便于操作。
对呀、啊。
对，因为这是天生的嘛。
对，
是天生的。
首先出来的嘛。
首先出来的。
年纪也大一些嘛。
对，
显然、
嗯、
显而易见嘛。
但是上帝就是说，他经常会在这里面做一个特意的拣选，什么大的要服侍小的呀、
嗯、对对
对，都是他做的这样的一些安排哈。
对，所以虽然这个律法是规范了以色列人的这种继承制度哈、
嗯、
但是呢我们看到背后真正掌权的仍然是上帝。
对，
所以上帝的拣选才是继承制度的根本。
对，
嗯，
我们知道当年这个雅各也是靠着一顿饭就骗得了这个长子的名分，这好像是在我们人看见是这样的一个表面现象、
嗯、
实际上神在他们俩出生的时候早就告诉了利百加、
嗯、
将来大的要服侍小
的，
而且在他们长的过程中，人家雅各就用一碗红豆汤就已经把这个名分都已经买到手里头了啊、
嗯！
最后他还是真的很执着的，就是要让他爸把这个长子名分给他、
嗯、
但是如果按照当时犹太人的规矩，因为当时还没有律法嘛，
嗯、
因为在雅各那时代，按照当时他们那个中东那一带的规矩呢，嫡长子是要继承两份家产。
对，
但是我们看到雅各虽然拿到了长子身份，他一分钱的家产他也没拿到。
嗯嗯。
但是神真的是很奇妙，让后来看到整个的关于这个土地的祝福，竟然最后是落在了雅各的身上。
嗯，所以看出什么，属灵的继承是胜过血缘的继承的。 对吧，嗯，比如说摩西不能进迦南地。
对，
但是约书亚，神拣选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
地。
对，比如说以利亚升天了、
嗯、
但是呢却将这个外衣留给以利沙、
嗯、
这也是一个属灵的
传承。
对，而且在新约中呢，这个耶稣基督把使命托付给了他的门徒，建立了这个属灵的家族。
对，
所以圣经中的继承首先是这种使命的传承，而不是血脉的传承。
是的是的，
我也听到有一些人在讲哈，就说这个中国历史是缺乏这个贵族体系的、
嗯、
特别是从周代之后被秦始皇统一以后啊、
嗯、
这种士大夫体制，就是那种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体制基本上就瓦解了啊，因为他所有的军权啊，这个税收啊，土地都是归中央集
王权，
都归王权、
嗯、
对，都归王权。而且呢地方势力是不鼓励发展什么家族使命啊，也不鼓励什么自治的能力的啊，在这个，所以中国的豪门多是一代贵啊，缺乏这种延续性和这种精神的塑造。
对、在那种就是王权特别统一的这样的一个、
嗯、
一个时代啊，除了皇帝本身以外，其他的人都是附庸。
对，
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嗯、对的、嗯、所以这样子的文化里面，它没有办法出来一个超越王权的一个信仰。我们刚才说到的中国文化也好哈，我们说到儒家文化也好，实际上我们想推出一个概念，就是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这种贵族精神、
嗯，
你记不记得2014年左右的时间啊，特别讨论就是贵族。因为什么？因为当时中国富起来的那些人，很多人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
贵族学校、
贵族学校，就是什么哈顿中学啊、
嗯、
这些。
贵族学校、贵族运动。
对、
对，这个包括贵族的各种生活方式吧。
对。
我们这一集可能没有时间继续展开讨论了。
是。
我们在下一集就这个现象可以做一些横向的比较。
对、
哎、
就是到底这种贵族精神来自于什么。嗯，好，那我们深度饭桌派周周见，下次见咯。
再见。
嗯。